歌声是好听，一想到这那只拍的手，我就要问，哎，孙维新，
哎，
维新啊，
哎，
这拍马屁有没有什么科学逻辑？就是科学上必须，就是它有个必须性的或者必然性的，有没有？科学上有解释吗？没解释，为什么干的那么爽呢？
不是科学家的解释啊！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
嗯，
参加了学校的休闲课程，
嗯，
其中有一项就是周末到山上的马厩去骑马去
啊、
哦。你千万要小心啊！骑马之前呢，有点像我们先总统讲功，你得先把马服侍舒服了、伺候好了以后才能骑它。
哎，对，他是骑马专家，
对，
弼马温出身，日本师范学校弼马温出身。
对，你很重要一件事是什么？是拿一个尖的倒钩啊，
嗯，
去把马脚拿起来了以后。把那马蹄铁里面的碎石子把它刮掉
啊！
如果有任何东西卡在里面，这个马是会受伤的。
是，
很好玩的是，你怎么知道那个马会让你把脚拿起来？
对了，
你还得拿身体去顶它，
嗯，
顶它以后，它往那边一侧以后，这个脚就让你提起来了。
啊、
把那马蹄铁清干净放下去。
嗯、
啊，万一它放下来以后脚踩在你脚上啊，
对了，
它可不会说 excuse me， 或者 I'm sorry， 它踩着和硬踩上去了。
对了，
我被踩过一回，那真疼啊！
啊哈。
但是你弄完这边以后啊，你要绕到另外一边去弄的时候，
一跛一跛的过去吗？
我说每一回啊，你要绕到马屁股绕到那边啊，
啊，
你手得放在马身上
哦，
让他知道后面这个人就是刚刚在旁边这个人
哦，
一路这样连着绕过去的，他不会踢你，
就想摸着马屁股、
嗯，摸着马屁股过去。
所以苏贞昌做的是摸着陈水扁的屁股走的，
让他知道这个人是那个连续的存在的一个人、
嗯，
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人。
是的，
如果马知道，马感觉到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就会踹。
哦，可是你不能走远一点再绕吗？
那
你要省事儿，
省事儿
要抄近路。
对，你离开陈水扁，不是离开这个马远了的话，你就
出格了，
对，出格。
啊，好了，懂了，懂了。所以，毕竟，尤其是马厩比较窄小的时候哈，就特别要小心，要知道怎么样拍，怎么样摸着马屁股。
对对对、
嗯，
其实弄清楚性了以后，叫什么？顺着毛摸，他就乖乖听你的。
啊，马是这样的，
马是这样子。
好，今天不太讲政治了哈，马英九要快回来了。来，我们来讲讲2006年一月春季系列演讲。
哎，
不是刚刚展开过了，对不对？
哎，开展，正在开展，迅速开展。
对嘛？上礼拜已经讲了，对不对？
上礼拜讲的是第三场。
啊，对，我记得我报过这个。对了，好，上礼拜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男女有别。哎，有意思哎。
嗯，
男女有别，你知道男人跟女人的比起来，身高跟体重啊，
嗯，
都差到女人的体重是男人大80%，平均来看，
嗯哼，
80%，身高也是差15%到20%。
是，
然后呢，体力很好玩呢，他拿了教育部的体适能的测验报告，
嗯哼，
看七岁到九岁的小孩啊，
嗯，
跟23岁的男女的差别，
嗯，
你会发现男孩女孩在7岁到9岁之间啊，
嗯，
体力的表现差不多，
嗯，
无论是跑步也好，爬楼梯也好，
是
到23岁就开始差了，
哦，
有差，然后因为男生的血液里面的溶氧量大于女生，
是，
所以一旦你要做消耗体力需要氧的活动，女生是肯定不如男生，
嗯，
唯一有一个，
嗯，
100公尺赛跑，
就是短跑，
短跑，
嗯，
因为你完全不需要，你根本连呼吸都不要。
啊，你逼着气跑，
对，你其实你可以一口气跑到底，
嗯，
不需要呼吸的，所以这上面呢溶氧量就不是一个重点了，
是，
所以看起来女生在短跑上面100米短跑进步的速度比男生进步的速度要来得快，
嗯，
所以据说在2150年女生百米的速度会超过男生百米的速度，
也就是还有144年是吧，
对，
男人在百米的这个跑步上很可能会输给女人，
对对对，
嗯哼，
但另外又做了好多比较，所以娄教授上个礼拜的演讲让两性，
嗯，
他很公平的让两性都觉得我是有优点的
啊哈，
但到最后呢他放了一张照片，
嗯哼，
一个母狮子对着个公狮子吼，那公狮子就很衰的缩在角落里，他说比到后来可能女性还是稍微优越一点
啊哈，这也就是长期演化的结果，我们的推论，嗯，是不是，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
嗯，
我觉得这精彩的不得了。
嗯，
他说男人他是研究这种西非洲的原始部落啊，
是
男人去外面打猎，
嗯，去给狮子剪头发，
打野兔，
嗯哼，
就是你要挖洞，看到那个兔子那个出口啊，
啊，
挖洞挖下去，然后很敏捷的把兔子抓起来，
是
摔在地上摔死以后带回来，
嗯，
那这是给自己的家庭跟社会一个部落啊，
嗯，
增加蛋白质，
是
女人呢不出去那么远，不去做那么暴力的行为啊，
嗯哼，
是在部落的四周去挖马铃薯。 挖地上这种块茎类啊带回来，也一样提供蛋白质。
对，它是采集嘛，
采集。
男人是打猎、狩猎，是。
然后好玩的是
什么，所以男人去逛百货公司，我要去买西装，我就冲到西装部买了就走，那是打猎的。女人呢？丝巾看一看，皮包看一看，口红看一看，
越不需要买的看得越久。
就是采集，这个是这个绝对的，这个是先民社会的遗留。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打猎哈、跟我第一次听到罗教授用这种另类的观点来看
啊，
你平均下来一个月，男人所能够提供给部落的蛋白质，小于女人所能够提供的。因为他不是每天都抓到兔子啊。不是每天都能打到东西啊，他多半时间是空手回来的。那脸上还
他是偷懒的人，
然后不是他多半打不到，然后偶尔打到一两只，就是你的蛋白质突然增加了。
是，
可是一个月平均下来呢，输给女人，因为女人反正我今天近处没有了，我就往远处走一点。
是，
他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收入。所以平均对蛋白质的提供啊，女人是超过男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男人还要去打猎？
对了。为什么呢？显得无聊在家。
有好多理由，他列出好多理由，譬如说打猎有这个部落里面可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每一个理由后来发觉都不成理由。最后他发觉了，会打猎的男人太太比较多。然后
你这样讲，我今天出来工作干嘛呢？
然后后来我在主持提问的时候，我就加了一句，我说打猎不只是太太比较多啊。自从李安拍了《断背山》以后，
朋友也会比较多。
对对对。
对了，好玩。接下来这个是3月24日已经讲过了的，
讲过了。对，
主讲是长庚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
对。罗教授非常有趣。
罗英统，罗副院长。那么下个礼拜，也就是这个礼拜三天以后，
对，今
31号，
31号礼拜五是由周延新，
科学月刊的董事长，
对，他同时过去是科博馆的馆长，现在是科学月刊董事长周延新周教授会就昆虫科学，他的专长，来讨论说我们是怎么样观察了解生命这个世界的。
就是从昆虫世界来了解生命科学。
对对对，
因为还没有讲，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替我们做 summary。
对，
来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新闻。第一个，地磁反转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等一下，地磁反转不是多少万年才会发生一次吗？
对，最近的一次是
11万是吧？
78万年，太阳周期是11年
啊，
那地磁反转是几十万年发生一次
啊，
最近的一次是在78万年以前。很好玩的，因为到时候你如果是78万年以前的人呢、你那个指南针的标的是相反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叫做我们现在做的罗盘也好，风水堪瑜伽做的罗盘也好，它的有效期限是78万年。
上一次78万年了，它大概是几十万年一次，就是说磁场会慢慢减弱。减弱以后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它会再出现，再出现的时候，这个磁场的南北极就相反了。
是。
所以过去
它消失的时候会对地球上面的生物或者是生态产生一些什么样的
有很大的影响。
因
为磁场是能够把带电的粒子偏转的。如果你是中性粒子打进来的话，磁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
但如果是带电粒子打进来的话，会被磁力线抓住，然后顺着磁力线就跑掉。所以磁力线能够把带电高能带电粒子引导到南极跟北极，引导到别的地方去。
是，
所以保护了地球上的生物。地球上我们接受的保护，一个是磁场，一个是大气层。大气层的话是中性的粒子啊，其他粒子撞下来，大气层可以保护住。
是，
所以如果没有了磁场，问题就很大。带电粒子都可以长驱直入。那所以我们相信，当磁场减弱的时候，地球上的生物其实受到很大的外来的威胁。
这个话不准确，你说清楚一点，是不是会消灭？
那不会，到消灭倒是不会，你总是有办法。
人类怎么样躲过的？如果我们这样想象，地球磁力在慢慢的消失之中的过程里面，人类。好，我们的身体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那因应这样的变化，我们是加强外在的防护呢，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身体就会有一些因应之道？
时间太短，几十万年的时间，你让人体能够产生任何有效的应变的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能够 build in， 能够存到基因里面去，让你一代一代能够防护是不够的。
是
呀，所以
必须是外在的，
必须是外在。比如说，您就躲到这些外来的高能粒子打不到的地方。
地下铁
地铁
车站，
对，地铁车站，走到地坑里面去，走到矿坑里面去，
不要在顶楼做节目，
对对，
基本上是这样。
那咱们先东西收一收，赶快先离开。
好，那么下一次地磁反转大概会是什么时候？
那还不知道，就是每一次几十万年哈。
嗯哼，
前一次是78万年，那说不定它在1亿6000万年里面发生了好几百次了。
啊、
哦，1亿年是10^8次方，那好几百12，所以它平均是几十万到100万年发生一次。
是，
那现在可能还是在中间的阶段。
嗯，
地球磁场还够强。
嗯，
等到地球磁场慢慢减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下一次大概就会什么时候出现了。
嗯哼，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相信地球的磁场是来自地核，里面有一个液态的核。
嗯哼，
液态的金属核是铁跟镍，主要是铁。
嗯哼，
铁跟镍，纯铁跟纯镍的一个核。当年地球在形成的时候啊，在流体的时候，重的元素就往里面沉，
是
轻的就留在外面了。
嗯哼，
我们看到泥土跟石块这些都是轻的。
嗯哼，
那镍跟铁沉到里头去，但是又因为同位素也一会儿包裹进去了。
嗯哼，
这些同位素是会衰变。
嗯哼，
衰变放出来能量没地方去，就把地球内部的核给融化了。
嗯哼，
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铁镍核，你看铁跟镍都是金属嘛，
对，
有很多自由电子。
嗯哼，
那在地球在旋转的过程中，这些融化了的自由电子哈、啊，就是融化了的金属里面自由电子就跟着转。
嗯哼，
电只要变成电流，只要电子在运动产生电流，就会有磁场。
是，
所以我们相信地球的磁场就是内部的液态核在旋转产生的。
嗯，
但因为它是液态，它不稳定。
是，
那大家都相信说这个不稳定的，那每隔的几十万年、100万年，它这个旋转的过程所产生的磁场就会掉个个儿。
嗯，
反过来
啊，
呀，
也就是北极变成南极，南极变成北极。
哎，对。
那我们到时候到底是把 S 跟 N 定义？变反过来
也是，
还是那也就解决问题。
对对，国中基测只要把题目稍微改一下，
南就是在上面的，北就在下面的，也就
一样。对
对
对，
并没有其他的差别。
对，它磁力线走的方向，当然刚好完全是相反的。现在是从南起来到北进来，
嗯，
下次就是从北起来到南进来，
嗯，
没有太大的差别。实际上你在实用上或生活上，
嗯，
感觉不出来差别。
是，
但是最麻烦的就是它从消失到再出现的这段时间。
是。就是我们必须要被这个高能的射线不断的清洗，
对，然后带电的粒子，
嗯，
金星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磁场，可是金星跟地球是很像的姐妹行星，
嗯，
它的质量跟体积，所以有人就猜想说金星可能刚好在这一个磁场消失再重新出现的
啊
这个阶段，
是，也就是它就是我们的78万年以前的样板，就是了。
对，当然金星有更复杂的，它表面的温度热到500-600度，我们也不希望说、嗯、成那个样子。
是的，接下来一个很特别的字 VLT， 看起来又是一个高深莫测的 acronym 啊，一个缩写字。VLT 是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听起来你就知道天文学它的创意不过尔尔。
嗯，
它是 Very Large。Telescope 的一个简称，
非常大的望远镜，
非常大的望远镜。
嗯，
哎，这 VLT 还真的是很有用。
嗯，
它是4个8米的望远镜。
嗯哼，
八米是世界级了，很大。
是
四个盖在同一个山头上。
嗯哼，
它就把智利的 Mount Parnell 整个山头推平了，就摆着四个肩靠着肩的。
嗯哼，
八米望远镜。
是
我以前听说八米望远镜，想说到底干嘛四个呢？
嗯哼，
后来想通了，天气不好的四个观测者坐一桌，刚好打麻将。但是它有别的用途了、
嗯、
四个可以连线了以后同步做观测。
嗯哼，
那这4个8米望远镜做了很多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其中的一个找到了太阳的邻居。
等一下，太阳的邻居是什么意思？我们不都是太阳的邻居吗？
啊，太阳旁边的恒星啊，
嗯，
咱们这算太阳旁边的灰尘。
哦，
我们不要把自个儿提得太高。
那太阳我们还在下边呢哈，下一阶的、
嗯、
那么太阳的邻居是什么？是多元以外的呢？
太阳这一个邻居是在我们20光年之内找到了大概有7个比较低温的恒星、
嗯嗯、啊哈，
但离我们最近的我们是4.3光年、嗯、那是亮星，那是半人马座的南门二。
是，
但在10几20光年的范围之内哈、啊、已经找到了有这么10几20颗恒星。
嗯，
那这些恒星呢多半是低温的棕矮星。
哎，对了，有白矮星有棕矮星，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对，棕矮星很好玩，英文叫做 brown dwarf。
嗯，
这个 brown dwarf 呢不是真正的恒星。
嗯哼，
因为你可以想象星星有大有小，太阳是中等偏小的一个星。
嗯哼，
那比太阳再小的星颜色就越来越偏红了。
是，
那到底它的下限是在什么地方？
嗯哼，
到了超过这个下限了以后呢，低于这个质量下限它就没有办法 在它的核心产生核融合反应，
嗯哼，
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恒星
啊，
是0.08，
嗯，太阳的0.08，
对，太阳质量的0.08，8%，或者我们讲80%，
嗯哼，
为什么讲80%？哎，因为木星刚好是1/1，
哦，
对，我们太阳系里面最大的木星，
对了，嗯，
木星刚好是1/1太阳质量，所以你把80个木星硬挤在一块儿，它就刚好可以凑成了最低最低的，
嗯。
作为一个真正恒星的质量的需求
啊，哎、哦，所以木星够大了啊，
木星很大，
是
太阳的地球的1400倍。
嗯哼。
可是你知道，以前不是演那个2001跟2010吗？
对。
2001那个 Space Odyssey 那个电影啊，
对，
到最后就是木星变成一个恒星
哦，
镜头一拉远，看到一大一小两个恒星。
嗯哼。
但是不可能。
嗯，当然不可能。稍后片刻，我们进来新闻，马上回来。张大春泡新闻，3月28号青年节的前夕，礼拜二，孙维新来跟我们谈天。维新，刚才谈到了这个 VLT， 又发现了一颗太阳的邻居 ，Very Large Telescope。那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棕矮星，对不对？
对对对，棕矮星其实在过去有一阵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大家可以想，我们理论上，合理的推想。这些星星形成的过程中总是有大有小的，那比0.08个太阳质量还要小的星星它应该存在，可是它不会发出太亮的光来，因为它没有办法点燃核反应，那这些星体呢，是不是宇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质量的来源？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解释黑暗质量？我们不是常讲黑暗质量吗？
是
叫 dark mass。 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它存在，它有重力场，可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因为它不会发出光。
哎，对，或者说发光太暗时的你没有办法看得到。
嗯哼，
当然这是前些年哈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理论之一，说棕矮星，是不是就是这些东西？
嗯，
那前提是说棕矮星要够多。
嗯哼，
那结果就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叫做 Charles Alcock。
嗯哼
，Alcock 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非常厉害啊！他拿个望远镜，在澳洲望远镜不大，1.8米望远镜，
嗯哼，
去看南天的大麦哲伦星系跟小麦哲伦星系。
是，
那个星系里面星星挺多的，
嗯哼，
那他就盯着那些星星看，假设我们银河四周有很多棕矮星是黑暗物质的来源的话，
嗯，
那3/50就应该有这个棕矮星呢从这个望远镜前面横过去，
嗯哼，
那遥远的恒星来的光经过了这个棕矮星的聚焦，不是遮挡，是聚焦，
哦，是聚焦，
那很好，您刚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待会儿就说聚焦。因为光呢，我们说爱因斯坦说过了，这种行星，这种比较大的恒星啊，它会让时空扭曲的，
是
光经过它的旁边就不是走直线了，弯下来了，
嗯，
所以我们眼里面会发觉那遥远的那个大麦哲伦星系里面的恒星，哎，突然有一颗亮了一下，过两天又暗下去了，
嗯哼，
可能就是那个棕矮星经过了它的路径，把它上下原来到不了地球的光偏折到地球来了，
是
这个我们叫重力透镜的效应，
嗯哼，
这个棕矮星扮演的就像透镜一样，可以把光聚下来的。
嗯哼，
他就真的花了好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去盯着那些恒星看。
嗯哼，
还真的看到了几次。
嗯哼，
那个恒星突然变亮，过一阵子变暗。
嗯哼，
那确认是这种重力透镜的效应。可是呢，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这种事件太稀少了，以至于棕矮星在我们银河周遭的分布应该是非常少，少到不足以构成黑暗质量的候选人。
嗯哼，黑暗质量究竟在整个宇宙里面所占有的质量比例，在我们现在的推估里大概是多少？
哦，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我们已经看得到的可见质量来看的话，黑暗质量大好多，8倍到10倍。
嗯哼，
就是你一个星系有这么多颗星，1000亿颗星哈。
嗯哼，
那星系周遭的黑暗物质呢，是这么1000亿颗星的总质量加起来的8倍到10倍。
哦，
不得了。
嗯哼，
但实际上呢，在整个宇宙的分布里面，我们可见的物质是4%，黑暗物质质量大概是23%，
嗯哼，
也可能就是它6-7倍左右。
是，
但黑暗能量是73%，
啊，
那
是更大的，
更大的，
嗯哼。
但如果我们先不谈能量，你黑暗能量连黑暗物质都不知道是什么，不用说黑暗能量了，
嗯哼。
那光看黑暗物质这一块，棕矮星的机会就小了很多了。
是，
当然另外一个理论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基本粒子，
啊，
现在还在找。
是。刚才你提到除了聚焦之外很可能还会有遮挡的效果，是不是？
对对，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棕矮星怎么样去遮挡了 外围来的一些光。
对，中矮星会遮挡没有错，但是中矮星因为它质量够大，它会产生聚焦的效应。
嗯，
真正用在遮挡的是什么？
嗯，
是我们在您的中央大学在鹿林山有另外一个计划。
嗯，
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陈文平老师负责跟美国跟其他几个国家联络的哈。
嗯哼，
就是用遮挡来找寻太阳系边缘的小行星。
哦，
他也是看，也是看那个太阳系，看这黄道面上面的恒星啊。
嗯哼，
很多恒星，如果说我们的太阳系边缘这些小碎片小行星经过了某一个恒星前面，
嗯，
这个恒星就会按一下又亮，
是
恒星眨眼睛。
嗯哼，
那眨眼一下我们就知道，哎，有一个碎片出去了，过去了。嗯，这碎片小到它又不发光。
嗯哼，
反光又太弱，
是
就只有靠挡光。
嗯哼，
你知道吗？
那也就是小行星，小一个行星，就是
一个小小的小行星啊。嗯，不是行星，很小的碎片。
嗯哼，
就像人一样嘛，你人本身要是不够出名，你就往那个有名的人前面一挡，哎，别人就瞧见你。
到最后大家只看到柯四海，没有看到是不是？
也所以只要挡到就算小行星的数量哈。
是，
那这个计划现在正在进行中。那很有趣。嗯，就它同时都是挡到前面来，但是一个是把光挡暗了，一个是利用透镜效果的重力透镜效果，
嗯哼，
把光增加了。可是这个挡光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嗯哼，
因为它光挡过去，那个恒星眨眼睛的时间大概是0.2秒。
那怎么样去记录？人起码看是很难看的嘛。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看天上的星星老在眨眼睛，可是在科学上面运用望远镜要怎么样去记录它？怎么样去
这是问题是越来越有门道了哈。
是吧？
对，
进幼稚园了哈。
望远镜后面加一个 CCD 摄影机
啊。
那摄影机你拍一张照片，它就是一张我们星象的照片了。
嗯，
但是问题是你曝光时间，如果你曝光是10秒，
对，
那中间有0.2秒时间眨了一下，你完全没有办法看出来。
对了，
但你埋在这里面了。
嗯哼，
所以他们其实用比较特别的方法，那个需要花点时间解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你就不要追踪的刚刚好。
嗯，
譬如说你让它脱线。
Uh-huh.
你的追踪不要刚好追到这个星星，你比如说你不追踪
啊哈， uh-huh.
那你时间曝光一长，那个星星就在底片上拉出一条线来。
哦，uh-huh. ，
只要那线里面有断的地方，
啊，断线就表示被遮住了。
对对对对，就这话， uh-huh.
不是底片不良
啊，不，不是
啊，
只要中间线中间断一点点，你看那断的那个长短，
嗯、uh-huh. ，
你自己知道它星点拖的速度是多长，
是
你马上会算出来那段时间是几分钟，
嗯、uh-huh. ，
几秒钟，
是的。好，接下来银河中心附近的双螺旋星云，
这个倒很有意思。双螺旋我们以前都以为是 DNA 哈，
嗯哼，
那这是发现了一个大星云，
是，
但也变成了搅成了那个像 DNA 那个样子，
是，
那有点像什么？像洗衣机里面啊拿出来的一个床单，
嗯哼，
早年我们不是嘛，一人拿一头，
对了，
你往这搅，我往那儿搅，
嗯哼，
那就是像
你跟我一起搅过吗？
我没有啊，咱们咱们连打猎跟钓鱼都没有一起过。
好，一起就是脚床单的那个形状。
对对对，
嗯，双螺旋，
而这是 UCLA 发现的。
哦，
那 UCLA 是我们的母校。
嗯哼，
那这个教授是 Mark Morris。
嗯哼，
那 Mark Morris 是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以前我们也差一点拜入他的门下。
哦，
哎，我以前真的我觉得不知道天高地厚。
嗯哼，
念书的时候呢，不是你说要找老师做研究吗？
对啊。
那我们头两年是上课，上完课了以后呢，那个天文UCLA 的天文系有12个老师，
嗯哼，
我就写了12封信，说我现在课上完了，那想跟各位老师理解一下大家的领域是什么，
嗯哼，
那你知道你12封信发出去以后，你只能选一个老师，
嗯哼，
得罪11个老师，
是，一般人不是这样干的吗？
一般人
就是选一个就跟他写信，
对，
那他被 reject 怎么办？
再找另外一个
啊，
那我那时候只是发一个 letter 给大家，然后跟每个老师去谈，
嗯，
那其实我觉得美国人这点很好
啊哈，
他就是很开诚布公的跟你谈，拿几篇自己最近的专业的论文拿给你看，
嗯哼，
看你有没有兴趣，
嗯哼，
到最后我这样只能跟一个老师做，其他老师就只能说谢谢了
啊哈，
我觉得这一点还好，多半你碰到的老师呢，他是比较开明的，比较接受学生这样做法的，
嗯哼，
而是说，尤其是说，如果你在 UCLA 你念得不错，
嗯哼，
你发觉哈佛大学或者 Berkeley 有另外的机会的话，
是，
老师不会死命的留你。
嗯，
他鼓励你朝更好的学校去发展，
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嗯，这是比较良性的一个环境啊。
对，
就怕说他知道你可能会有潜力，他就把你留在旁边做小奴工。 哎，这个情形也发生过的，
我们刚讲了两个性的，大家就猜得出来一定有恶性的，
嗯哼，
咱们只是不说就是了。
好，那我们就不说吧。看大问题啊，星系着火了，这问题够大吧？
房子着火都不得了，何用说星系着火？
这星系着火是什么意思？It's on fire， 很大范围的着火吗？
Yeah， 那倒不是，它星系的核心呢，盘面上方跟下方，如果你拿不同波段去看它的话，它就发出很多强烈的能量来，
嗯哼，
这是一般的星系没有的。
嗯，
那这个星系叫 M 八十二，梅西尔82号。
啊哈，
这个星系也很特别，叫做雪茄星系。
嗯
，cigar
啊，
我们抽那雪茄那个样子啊。
嗯哼，
那它是一个大质量恒星形成的温床。这个星系呢，其实我们把它当做活跃星系了。
啊哈，
我们前不久，去年九月份，我们才发表了一篇文章。
嗯，
就谈这个 M 八十二。
嗯哼，
它很可怜，旁边有个大邻居。
啊哈。
N 八十一，
嗯哼，
那 N 八十一呢，跟 N 八十二之间，
嗯，
它的星系之间的空间，
嗯哼，
有好多散在四周的恒星，
嗯，
原来人不知道怎么来的。
不急，我们进一段广告，再看八十一、八十二搞什么，当什么邻居？
培养国际观从年轻开始，美国 I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宋伟新谈天单元讲到星系着火了，有一个大星系 M 八十二着火了。
嗯，
它旁边有一个 M 八十一更大的一个星系，
更大的星系。嗯、然后好玩的是什么？是我们在跟大陆合作的一个计划哈、啊，巡天计划里面对这个星这两个星系啊，拍摄了好多张图像。
嗯哼，
以前的人们就知道这两个星系之间有一些勾搭。
嗯。
因为你可见光看起来呢，就一般我光学照片照出去，哎，两个星系单摆扶个，谁也不理谁的。
嗯哼，
你拿无线电波去一看呢、啊，这两个星系跟另外左边另外一个第三个星系，千丝板藤的牵扯不清。
嗯，
就说这些星系之间都有交互作用。
嗯哼，
物质你拉过去我的，我拉过来你的，扯得到处都是。
嗯，
那无线电波看到的是云气，以前人只以为是云气。
嗯哼，
那我们跟大陆合作的这个计划叫 BATCR， 实际上看到的恒星，
啊、
就这之间。好多恒星被散在这四周，那恒星是哪里来的？
嗯，
你可能是云气产生的，或者是星系扯下来的。
嗯哼，
那我记得
从原来各自的星系之中扯到两个之间。
对对对对，
嗯，
大质量占便宜，
嗯哼，
小质量吃亏。那我们去年做了一个论文，我们自己做出来一个有趣的发现，
嗯，
就发现了这些恒星根本就是原来 M 八十二那个比较小的这个星系盘的，就是着火这个
啊。
它四周的盘子，
啊，
它的盘子给扯碎了，
哦，
因为我们观察了它的原来的 M 八十二核心的这个旁边的这些颜色，恒星的颜色，
嗯，
跟散在四周的颜色很相似，
是
恒星当初就从那边扯出来的。
嗯，等一下，等一下，打个岔，打个岔，你现在讲的这个盘子，比如太阳系就是一个盘子，
对
不对？
一个盘子，
所以我们用一个太阳系被扯出来去理解 M 八十二这个较小的星系被扯出来的状况。
那这样讲，就是 M 八十一、八十二都是两个盘子，一个大盘子，一个小盘子，
是
都是扁扁的啊。
嗯、
那 M 八十一呢，它的力量强，就把 M 八十二整个盘子都扯碎
了。哦，
它盘子原来是星恒星构成的，
是
扯碎了以后就变成散布在天空中的丝状的，
嗯，
这些恒星，这些弥漫云气状的恒星，怎么知道的？就第一个，这些恒星的颜色跟 M 八十二它现在。仅存的这些东西的边缘颜色很像，
嗯、是
你就好像同一块布你扯碎了，那两块布颜色可以拼在一块儿。
对了，
另外怎么知道呢 ？M 八十一跟八十二的相对速度，
嗯哼，
你说如果它互相扯的话，那一定两个是在靠近嘛，在撞嘛，对不对？
嗯、
你知道好玩的是，我去年我还记得日期，
嗯，
5月16号，
是
在那天晚礼拜六晚上，我突然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原来我在查 M 八十一。它离我们的距离多远？速度是哪个方向？
嗯哼
，M 八十二离我们多远？速度哪个方向？结果令人失望的 ，M 八十一离我们稍微近一点，
嗯哼，
速度朝向我们，
嗯哼，
八十二离我们稍微远一点，速度朝向远方，
嗯，
背道而驰。
是，
一开始我觉得好失望，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嗯哼，
后来才发觉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怎么讲？
因为两个刚刚擦身而过。
嗯哼，
就是、擦肩而过
啊哈！你所谓的刚刚擦肩而过是5月16号那一天吗？不是吧？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它大概是多久以前？
大概在十的八次方年，就是一亿年，几千万年到一亿年之前、
啊、
擦身而过。我们从它两个的距离
哼，
跟它两个的速度差别
是
一算之下，哎，几千万年以前擦身而过，
是，
所以到今天才会背道而驰。
嗯哼，
而几千万年的时间呢，刚好配合上了其中 M82 里面恒星被剧烈扰动的过去那个时期。
嗯，哎，所以这个千丝攀藤被扯碎了的中美合作无间的这个面粉口袋啊，后来拿来做内裤了。不管怎么，就这个被扯碎的这一个事，是在这两个互相擦肩而过的时候发生的。
对，嗯，对，很好玩。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种兴奋的心情啊，
嗯，
到现在回想都还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就做研究好玩的。
嗯哼，
当你突然发现一个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那一点，
嗯哼，
尤其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甚至我的脑海里面竟然可以显现的几千万年以前两个星系擦身而过的那个画面，
嗯，
然后就觉得很兴奋，
嗯哼，
然后后来就还是要写成文章，写成那些非常枯燥的科学论文，
嗯哼，
发表了。但是呢，这个发现的过程给我自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嗯哼，
这种星系之间的撞击、碰撞，虽然它不是真的撞上去，
嗯哼，
碰撞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是，
而我们难得是在最近的81、82的靠得很近的星系啊，找到了这么多证据。指向同样一件事情，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你的发现，你的研究。
嗯嗯，对对对。
那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
发表了，发表了。
你得了奥斯卡吗？
啊，没，哎，不，哈哈哈哈哈。算了算了
算了，不要跟我们这种幼稚园级的，好不容易问你两个像样的问题，又回去了。来，接下来星系着火这件事，你还是要说明白一点。
对，
那它着火是怎么回事？
啊，它其实是说。这个星系的盘子上面，它剩下仅存的盘子上面哈，
嗯，
还是有很多恒星，
嗯，
大的恒星，而恒星有恒星风，
对了，
就太阳有太阳风，恒星风会把物质吹到四周的太空里面去，
嗯哼，
那这个星系已经被 M81 扰动到不得了的阶段，
嗯哼，
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新的恒星产生，
嗯哼，
这些恒星会产生大量的恒星风，
是，
所以越接近核心那一部分的这种现象就越强烈，
嗯，
那大量恒星风吹到星系四周的太空里面去，我们就看到哎，高热气体上下跑出来，
嗯，
是这样来的，
是的，所以叫它着火了。
对对，
接下来天文学家还发现了有道星川来横越北天。
哎，对，我觉得好文学啊，
什么有道星川听起来很美的样子，好像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
星川呢，英文叫做 River of Stars
啊，
恒星构成的一条河，
嗯，
其实跟我们刚讲的有点类似
啊，
它也是受到了我们银河中心的这个黑洞，
嗯哼，
它的影响，把它扯开了。银河中心是有比较多的，大质量的大质量的黑洞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那如果说四周有比较大质量的天体的话，那原来的恒星分布呢，就会被扯成细长条
啊哈。
那所谓的有道星川，
这个道是跟黄道的那个道的意义相同的，
没有，它就是一条，
哦，
就是一条星川，
不是一个盘子。
对，我看一下，原来念有道星川，我还以为是个日本人的名字。
对啊，我刚刚也在想，有道星川怎么从我们北天上过去了？
没有，它就是一条星川
啊，哈，
像星河一样。
是，
当然不过我想说，这个恐怕你到情人节哈，
嗯，
带人出去找，恐怕还找不到。
是，
因为虽然它宽度很大，宽到45度，但是是非常非常暗的一个天体。它有一个星团延伸出来，恒星总数到50000颗，但是因为拉成细长条了，
是
你只能用天文望远镜才能看得到。
最近可以看吗？
也没有办法看，因为它是天文望远镜看了以后，深度曝光全部叠加在一起以后，才能找到这个非常非常暗的东西。
嗯，所以你们天文学家很有意思，经常会说我们看到个东西，然后我说怎么看，你说你看不到。
对对对，另外一个可以的
啊，
哈雷彗星。
好，怎么说？哎，不是76年才来，这回要早来吗？
哎，早来就不得了了。上回是1986年。
对了。
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大川兄那时候一定也
我去看了，我是去南来北往环岛追着看，啊，
真的。
我们有一个，对，我们那时候当时幼师文艺幼师少年组成了一个团
啊，那时候你是少年，
对，我是青年。少年这个杂志，
啊，
我们什么管管啦，啊，写诗的啊，哦，
嗯嗯，
还有段彩华先生写小说的，
啊，
有几位年长的资深的作家带队，我们
环岛目的是去看哈雷彗星，
在环岛每一个可能看见的地方找寻哈雷的踪迹。
有看到吗？实际透过望远镜还是怎么
看？互相帮衬的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你知道我们那么不专业，而且通常到哈雷彗星可看的地方的时候都已经喝懵了。所以我们就不提那一段了，76年以后再说。
哎，不过我是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大川兄是非常诚实的。
嗯，
因为1986年那一次哈雷彗星回归啊，
嗯，
是过去2000年里面哈，
嗯，
观测条件最差的一次。
不大容易看，
不大容易看到，为什么？因为它绕过太阳，绕过近日点，转一个弯出去了啊。
嗯，
绕近日点的时候，刚好跟地球在太阳的两边。
哦，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观察到它最亮的时候。
嗯哼，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啊，
嗯、
透过望远镜，还是3米的望远镜呢，
是
去看，失望以及。
嗯哼，
小小的一个、
哦、
尾巴也不长，
嗯哼，
跟我们在97年、96年海尔波普那差远了。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讲是 once in a lifetime，
对，
76年一回的，总算看到了吧？
嗯哼，
一边咒骂一边看，为什么？因为那年我们不是要申请望远镜做自己博士论文吗？
是，
但是一半以上时间都保留给哈雷彗星了。
嗯哼，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就像你刚刚说的，
嗯，
学天文的人老是说你看不到，
对了，
说这东西有多好，有多漂亮，
嗯。
然后转个弯说你看不到，
对，所以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就彼此喝醉的时候，我看见了，你看见没有？我说我也看见了。
哈雷彗星，这说老实话、
嗯，
你要看可以看得到，
嗯哼，
你要找个10米望远镜
啊哈、
嗯，而且现在还看得到
哦哦，是吗？
对，我们一直以为啊，
嗯，
哈雷彗星绕过太阳以后出去了，
对，
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晃悠去了，
嗯，
76年以后才再回来，
是，
它根本就在太阳系里面，
嗯哼，
最远的地方不过到海王星轨道，
是。
所以到海王星轨道绕一圈就回来了、
哦、
76年。
嗯哼，
所以你如果现在找到一个你可以信赖的天文学家，
嗯哼，
找到一个够大的望远镜，
嗯哼，
你说我要看哈雷彗星，
是
他指过去看，你在荧幕上会看到一个小亮点，没有尾巴了、
嗯、啊哈，
小亮点在那儿，那就是哈雷彗星。
不用付费吗？
当然要了，
10米的望远镜。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地球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对，有一些大型望远镜是可以看得到的、嗯、你就不用等到2051年。
我是不大容易等得到。
哎，一定可以了。
要90几岁。
乐天知命老骂人的个性，你绝对可以活到那时候。
对对，很多人要等我骂。